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合作，要让中兴迅速恢复运营，并且已经要求商务部进行相关的事宜。此外，美朝峰会将于六月在新加坡举行，北京在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为您分析。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表示已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合作，要让中兴迅速恢复营业，并已经要求商务部进行有关的事宜。5月14号星期一，白宫表示因为中方多次提出关切，所以川普总统对中兴通讯的态度出现了转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正式开始讲这个川普总统与中兴通讯公司的这个事情之前呢，现在给大家报告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也是白宫的第一夫人办公室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第一夫人梅纳尼亚现在正在住院，她呢现在在这个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年初接受健康检查的医院沃尔特里德国家医学中心，也就是在马里兰州这个伯歇斯达市的这个医学中心当中接受治疗并且住院了。那他们是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栓塞手术来治疗他的肾病，那么接下来预计在本周之内第一夫人梅纳尼亚都要在里头接受这个住院的观察，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关于中兴通讯呢，其实今天也不断的有新的消息产生啊，包括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川普总统才又在推了关于中兴通讯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呢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早上川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上这样说，他说呢，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为中国的大手机公司中兴通讯而合作，要让他很快的恢复营运，中国已经损失太多工作了，我已经指示商务部把事情办成。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美国是对于中兴公司实施禁令跟制裁的，那么他认为说呢，因为中兴公司因为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一些实施贸易禁令的国家，包括伊朗还有朝鲜等等，因此呢去年就对中兴罚款了12亿美元，那么之后呢也认为说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在2025年之前使用美国的产品还有技术。那么就在5月9号呢，不久之前中兴公司就宣布因为美国的这项制裁案导致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了。那么不过呢，就在星期一这个5月14号星期一的下午差不多4点10分的时候，川普总统又推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这个中兴通讯这个大的中国手机公司，他在美国的这个公司里头买了很多很大比率的零组件。那么同时呢，这也反映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之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还有也反映出我个人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个人关系。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是在说呢，由于中兴公司也向美国的公司购买零组件，因此呢如果制裁中兴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公司。此外呢也包括了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呢他个人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个人关系呢，他也希望能够保持友善保持维持，因此呢才对中兴公司的态度有所转变。那么也知道呢，在昨天川普总统第一次推出推文之后呢，他接下来又推了第二封的推文，关于美中贸易。他说呢，中美的贸易上合作良好，但是过去好多年来的谈判都一面倒的偏向中国，让他们通过一个两国互惠的协议是很困难的，但是别担心，也都会解决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就对于川普总统这个中兴公司的态度的转变他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这个白宫副发言人沙阿是怎么说的。
很显然的，这体现了中美关系复杂的一面，它涉及经济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和各级政府提出的，引起中国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总统委任商务部长罗斯严格依据法律规章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甚至是在当选之后，也不断地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并且呢，他的这个竞选口号一直强调也是美国优先，要为美国人找工作，对美国的经济有帮助。那现在呢，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去担心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呢？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沙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Let's just look at the overall economic record, right? The president
在川普总统的监管下，美国的失业率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3.9%。自他上任以来，新产生了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在对中国的贸易方面，他是强硬的。他根据贸易法对中国进行贸易调查，提出对中国征收高达1500亿的关税，以抵制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经济倾销等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政府的当局是把这个中兴通讯的案件认为说这是一个法律案件而不是政治的个案哦。那么美国官员在上个月宣布禁令的时候也说坚持说呢，这是跟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关系，这完全就是因为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么呢，商务部长罗斯他在指责中兴的行为说极为恶劣的时候呢，也说这是一个法律的案件。那么不过呢，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包括这个白宫副发言人的回应提到的美中贸易，还有川普总统刚才才自己推文讲出来说呢，他对中兴公司的这个看法也是因为受到了美中贸易的影响，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人个人关系的影响。那么呢，甚至看起来这个中兴通讯此案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涉入到政治、美中贸易以及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对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为什么态度会有所转变，在今天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还也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跟说明，我们看一下沙阿怎么说。
这一问题在我们多层次的管理下已经受到中国政府很大的重视。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今天在简报上也有记者问到是说呢，川普企业现在正在马来西亚大兴土木，要来建造包括高级的高尔夫球场、高级旅馆还有高级的住宅区等等啊。而作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政策的一部分呢，这个中国冶金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于川普集团的这个项目投资了5亿美元。那么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这个川普企业呢被中国的这个企业投资了5亿美元，那是否会影响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还有这个中兴通讯这个一案上的看法？那么对此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这个是私人企业的事情，请记者去询问川普企业，白宫方面并不予回应。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林希华特斯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的推文强调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自由、公平、平衡以及互惠的经济、贸易以及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接触，同时也谈论其他议题。川普总统期望商务部长罗斯做出独立的判断，与恰当的法律以及规范一致，依照事实来解决与中兴通讯相关的法律行动。那么当然，在今天的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也说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由商务部长罗斯来做决定。我们看一下沙阿今天怎么说。
商务部长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代表美国发言，总统委任商务部长罗斯严格依据法律规章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最后当然大家关切就是说呢，原定是说在这个明天星期二5月15号要来到华府继续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今天也被问到是说呢，到底刘鹤什么时候会来，那他行程上会跟美方哪些人见面来谈这次贸易谈判。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则是不愿意证实刘鹤的具体行程，只说呢是在本周稍后，那细节如果出来了会再通知，会再公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数位美国议员周一批评川普总统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认为这忽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虑。川普总统在2016年共和党提名时的对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与中兴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就业或贸易，这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问题。这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还说，我希望这不是向中国低头的开始。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质疑川普呼吁帮助中兴公司的时机，此前的贸易裁决让中兴公司陷于瘫痪。怀登说，在即将开始的贸易谈判之前单方面妥协，这也许是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对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国家安全是巨大的损失。川普周日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拯救中兴公司。这个公司雇佣了8万名工人，是中国第二大电讯设备制造商。与此同时，美中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就相互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最近在北京的谈判无疾而终，不过本周谈判将继续在华盛顿进行。习近平政府的主要经济官员将随副总理刘鹤于5月15日开始在华盛顿就贸易纠纷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关税制裁提供的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接近尾声，意味着将要对关税行动做出决定。在此次会议前夕，川普总统一条推文把上周因受到制裁被切断生命线的中国技术公司中兴救了回来。川普在中兴制裁上的态度逆转引发猜测，也招致美国国会的质疑和批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做客演播室，和我们谈谈美中贸易纠纷的最新进展，请听报道。
明天实际上像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啊，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就是审核机构，明天就要举行一些这个业界参加的这样一个听证会，也就是就这一次这个制裁这个关税制裁的做出这样一个反应。我看了一下他们列的这个参加听证的这个各方呢，也有支持的方面，包括就钢铁制造业啊这方面的这个利益机构，还有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不要采取过激的这个措施，因为普遍认为这个关税实际上会招致这个反制行动，就是报复行动。那么就是说互相关税打来打去，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的好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又集中在这次这个会谈上，看能不能谈出个什么样的协议来，然后就是说找什么样一个契机，然后能把这个能退一步，就是说这个关税是不是就不推出了，还是如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推文里提到，就是放了这个中兴通讯一马，然后呢，就是说上个礼拜说不让他买美国的通讯这个芯片商的这个芯片以后呢，他实际上切断他的生命源，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停止了这实质性的操作。那么川普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又逆转过来，那最后后边是怎么样操作？当然看还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具体怎么样，我们再看。既然他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但是国会方面这个意见反对声音比较大，那么就是说意思就是国会两党的议员实际上态度比较统一的，就是说这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在这个贸易行为上采取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他突然这个逆转了以后呢，就是就招致很多批评，就是说一呢就是你现在对他又这个软化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表达就是说这个言而无信了，等于说就是有这样的担忧。那么
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国会记者是对这条推特在国会方面介绍了一些这边的态度。那么在其他的产业内有没有
业内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没有太多了解这个美国的业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反应，但是中国方面当然是我们看到报道反应还是比较积极。那么有些分析认为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你看明天这次第二次这种会谈要召开前夕发这么一个推文，等于说表现出了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并不完全是针对的是这个接下来这个贸易谈判，而且还跟这个接下来他和金正恩之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会晤，可能也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缓和一些气氛，因为中国在这个 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美方一直认为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虽然中方一直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比较低调的说法。另外呢，谈到就是说这个这次这个推文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协议。
嗯，
这个协议呢具体的可能就是有人就是分析更具体的一些，就是说中国呢也表示一个姿态，说的那我们就不对美国的这个猪肉啊这些产品啊收这个征收关税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次关税受可能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美国农业部门了啊，因为中国每年要进口很多的这个美国的猪肉，中国每年要给4亿头猪供养四亿头猪的这个饲料，要进口大量美国的这个饲料，这个大豆是作为因为高蛋白的这个来源嘛，所以是用作这个饲料用的。所以呢这个对两国家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好处，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契机把这个事情缓和一下。
所以你谈到了共同的契机，那我们看到明天这个会谈的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包括第一次见面在北京这个会谈中间有一些看起来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基本的条件，比如说逆转1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如说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这个中国的产业方向这些争论。
对，
那有没有你觉得这次的会谈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留意到现在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政策在美国受到越来越这个多的关注，而且表达出越来越强烈的这样一个这个也不一定是反对，就是说就是担心了。因为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强势的这种产业政策，包括在10个这个这个科技领先这个门类要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担忧出来。一呢，就美国人担心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在这些产业上会导致有损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怕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可能又会因为这个问题又受到侵犯，有这方面的担忧。总而言之呢，这个担忧有各种方面担忧。我还看到一个外交关系理事会这样一个高级研究员叫塞特他写的这个博客文章里面提到，说的是如果中国推进他的这样产业计划的话，那么美国的贸易赤字是没有办法削减下去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动态，就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关系会有很大的变化，接下来这个时间里。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中国在第一轮会谈之前，就《纽约时报》报道说是内部放出消息来说，有两个方面，你刚谈到他不愿意谈的话，那么中国就说的2025，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他不愿意去跟你negotiate去谈判的话题。那么美国呢，实际上关切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本质上问题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系的。那双方呢，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立场。那么就是说，美国、中国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体制，而中国这个体制呢，在很多人看起来就是跟别的都不一样。那么也不是完全以前那种集权体制，在经济上呢，它又有些地方放得很开，但是呢，总的来说，这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这个起的作用又非常的大，跟这个西方人讲的这样一个自由经济相差也很远。所以呢，这种两双方之间在这种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差异，也导致他们就美中之间这贸易未来肯定也会有不断的有这样这种问题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过去一个星期，朝鲜半岛的局势瞬息万变。韩朝峰会之后，文在寅斡旋美朝首脑会晤，一时北京出局的传闻和猜测四起。中国外长王毅紧急出访平壤。金正恩随即亲赴大连，二次会见习近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敲定美朝峰会。同时，白宫也爆出习近平可能参加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举世瞩目的川金会，从酝酿到敲定，到处可见北京和习近平的身影。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为什么习近平会如影随形？中国究竟是朝鲜半岛的出局者还是操盘手？未来美朝峰会上，北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一话题，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自美朝之间开始直接接触和对话以来，海外媒体和舆论一直有中国被踢出局或被边缘化的说法。但是金正恩两次与习近平会见，这种说法似乎不攻自破了。对此，胡平认为朝鲜脚踏中美两只船，中国乐在其中。我们来听听胡平的观点。
我想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被踢出局。那问题区别，中国注定了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区别只在于它是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呢，还是一个非主导性的角色。
嗯，
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中国本身它是把朝鲜问题当成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它不愿意这个被这个排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呢，朝鲜也不愿意，关键在于朝鲜本人也不愿意。一方面，朝鲜固然不相信中国，但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宁愿呢脚踏两只船啊，他就实时的当他知道目前的朝核问题主要是打交道主要是美国啊，但是呢，正因为他考虑的主要是美国，所以他就一定要努力和中国联系，把中国拉进来，也壮大他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而中国自己既然不愿意边缘化，当然乐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对于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政权的契合承诺，川普总统似乎有点喜形于色。请问胡先生，事情会这么简单吗？那么金正恩所谈的契合与川普的契合是同一个概念吗？平壤会轻易放弃核武库吗？对此，胡平认为契合与经济援助，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来听听胡平是怎么说的。
双方有些方案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朝鲜要契合，美国呢要给朝鲜的经济补偿和援助啊。那区别在于呢，怎么样用契合来换取经援？美国的主张是先契合后经援。就是你把核武这个完全放弃之后，我给你援助，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要分阶段，同步这个无核化，意思是我改一点你就给你就补一点，改一点就补一点，那么所以在这个步骤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那美国方面就考虑到呢，以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以前就是说你改一点给一点，你答应改了，我们就撤销制裁，而且开始就给你补偿。到头来你缓过劲儿来了，你又不契合了，那我们就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美国随现在提的是要你等你契完了之后我们才会给。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万一我契了，我全部放弃了，你到头来不给我们了，那我们不就亏了吗？所以这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不相信，他担心如果我们朝鲜契了核了，他那头不给补偿，那我们不就吃亏就不行了吗？那习近平的意思呢，当然就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和美国在如何这个契合换经援这个问题上呢达成一致啊。如果这个是能够达到一致呢，那么因为北京方面也倾向于就是你改一点我就给一点，改一点就给一点，所以这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想想看，就假如像过去一样，假如说你朝鲜你改一点，那中国方面就给一点，那就让你朝鲜缓过劲儿来了。到头来朝鲜他缓过劲儿之后，他又不契合了，就像过去已经重复过多遍的一样。那你美国现在所谓前功尽弃，但另一方面呢，从朝鲜从金正恩的角度看，他那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他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像你们说的，就先弃了再说，一旦弃了，你们不给我经济支援，那我不就这个就这个那处境就会很糟糕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你从这次金正恩和习近平谈了话之后，那么川普又和习近平对了话，另外呢，据那个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好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还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我想在下面即将的这个川金会上，恐怕我们会对这个双方在如何契合换取经援这个关键问题上， 可能会看出他们双方到底有多少一致。
此外，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习近平与金正恩双方都想借力使力。我们来听听张立凡是怎么说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力使力，就是五年不见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习先生上台以后就没见。那么，而且中朝两国从毛时代，从金日成时代开始，这个虽然是这志愿军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两国之间积怨很深。
嗯，
啊，这个虽然这个几度啊，这个关系冷啊热啊，这个你们去看沈志华先生他研究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相关的论述，他讲的是非常之精彩。
嗯，
那现在来看呢，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实际上，为什么五年不见？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咱们这我们这边这领导人是个红二代，然后那边呢是个应该算红三代吧。
嗯，
反正这个差着辈分的。然后呢，这个这边也实在是有点看不起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一个八零后，你不就是仗着你爸，然后你们金家世袭上来，那还不如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据说是叫禅让嘛，啊，就是好赖我还是自己争取上来的，所以这个啊，当然这个是一般问题啊，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说四十天之内连见两次，那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事儿了。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个原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在朝核问题上当个中间商，老搞六方会谈，老赚差价。
嗯，
但老赚差价还老不出活，所以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他们的心思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直接谈，只有美国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你这中间商在这儿老是给我们裹乱，啊，原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这个金正恩的分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有资本来跟老大哥要点东西，要点面子，这个肯定是有需求，他就赶来要来了。
嗯，
那么这边呢，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呢，这个没有别的牌，那朝核就是最好的牌。
朝鲜领导人第二次见习近平之后，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促成川金会。有消息称，白宫提供的一份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就继续执行对朝制裁，直至该国永久性解除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此却只字未提。对此，张立凡认为，习近平与金正恩说的是一套，和川普说的又是另一套。我们来听听张立凡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其实外交这个东西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嗯，
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可以说一套话，然后跟这个川普也可以说另一套话。到底哪个话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自己这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才是真的。
嗯，
那现在来看，就是也可能是这样，哎，就是。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嘛，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弃核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死得很难看嘛。那这个金家他要是弃核了，他手里这个宝没有了以后，他就没筹码了。所以这个时候来找大哥商量，起码大哥你是我的核保护伞吧，我要是弃核了，我这个政权我还得要啊。对不对？你总得对我有点承诺。我觉得可能大哥也承诺了，就是说，哎，你放心，你去弃核吧。这个你弃了核，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我觉得这个从中国这方面，这种话应该能说得出来。
嗯。
然后呢，对美国那儿呢，就说，哎，你看，他听了我的话了，还是我的小弟嘛。哎，这个。他肯定会弃核的， 你呢也别老让我下不来台，咱们俩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别打了？我觉得这个啊，现在实际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吧。那么当然，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起码这个朝鲜打成当年打到三八线这个局面，那还是我们中国撑着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你要想由这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的这个几方的四方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都得有点好处才行。
嗯，
啊，朝鲜要有点好处，跟中国跟美国都得要。我这发展核武不容易，我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你们给点补偿。
嗯，
那么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流血牺牲给你打了这个局面，哎，那现在你要说让朝鲜契合，你美国也不能这个不出点血吧，对我中国也得要有点好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华盛顿目前聚焦此次会面可能带来的进展或是倒退。请听美国之音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释放了三名美国公民以及获得川普总统赞扬的几天之后，再继续进行魅力外交攻势。
我们要感谢金正恩。
朝鲜承诺将在6月12日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前拆除一个核试验基地。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一个睿智而礼貌的举措。不过，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说，摸清平壤的动机很困难。
这有可能是个善意的姿态，同样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伊朗和朝鲜都这样做过，把不得不做的事情卖个人情，我希望是第一种情况。
截至目前，白宫对于平壤的唯一公开承诺是，如果与朝鲜达成核协议并且平壤保证遵守，那么美国将可能帮助朝鲜进行经济发展。
我想我们会尽快准备好开放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
川普经常标榜自己有了不起的谈判技巧和直觉，这将在与金正恩会面时受到检验。
我想双方会互相判断对方，而川普总统将有机会亲自面对金正恩，来看看他对和解是不是抱严肃的态度。
博尔顿说，如果没有达成适宜的计划，川普将离开谈判桌。在川普支持者在他的政治演说中高喊诺贝尔奖的此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川普两手空空离开新加坡，可能会很糟糕。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加沙地带星期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造成五年来最多的人员伤亡。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将从耶路撒冷向安理会做简介。科威特起草了一份声明，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打死数十人表示愤怒和悲痛，同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联合国外交官说，以色列盟友美国和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了这份声明。美国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盟国都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开馆表示批评，称这一举动将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在中东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前，我们不赞成美国把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加沙星期一发生的暴力，以色列军人在边界冲突中开枪打死了50多名巴勒斯坦平民。马克龙说，他一再警告过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会引起的反响。周一，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抗议美国在耶路撒冷开设新的驻以色列大使馆， 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交界的边境地区与以军爆发冲突，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以色列呢，把整个耶路撒冷呢看成是他的首都，但是巴勒斯坦呢则把东耶路撒冷看成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因此长久以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归属一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核心。那么从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士兵呢和在加沙地带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生了冲突和争执。我们知道在1995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么法案中呢也要求美国来正式承认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不过自从那法案通过之后，历届的美国总统基于安全考量，每隔6个月就签字来推迟这个履行这项法案。在去年12月6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他并且在今天兑现了竞选期间的承诺。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在耶路撒冷主持了使馆启用仪式。
This exact day, 70 years ago, at almost this exact time, David Ben-Gurion declared Israel's.
70年前的今天，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刻，戴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就在11分钟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让美国成为了第一个承认重生的以色列国的国家。今天我们就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启用这座美国大使馆。
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美国长期的政策，将大使馆从很多国家仍设立大使馆的特拉维夫迁出。川普通过录制视频向开馆仪式致辞。
以色列是个主权国家，有权像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自己选择建都地点，但是多年来我们却没有承认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这个现实。
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自己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认为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讲话中提到了在加沙爆发的冲突。
我们今天在这里受到了由我们的总参谋长加迪·艾金科特率领的英勇的以色列军队保护。就在我们今天讲话时，我们勇敢的士兵兄弟在保护以色列的边界。
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问题，很久以来都被看成是需要在以巴和平协议中最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自然也对中东的和平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抗议这个决定的巴勒斯坦呢，他不愿意走上谈判桌，因此也使得中东和谈的进程陷入了僵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任之后呢，立刻前往中东。他今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来庆贺大使馆呢迁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表示，70年以前，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政府呢就已经率先的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今天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是个合适的决定。不过针对中东的和平进程，蓬佩奥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永久持久的和平。那么我们知道，随着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美国也强化在中东地区和这个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同盟关系，来共同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刻意与普京政权保持距离，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的版本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关键盟友都缺席了红场阅兵和普京就职典礼，哈萨克斯坦甚至拒绝在联合国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在这一趋势之下，中国继续与俄罗斯走近，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西方交恶使俄罗斯正变成有毒资产，对俄罗斯较为了解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都尽量避免与莫斯科走近。乌克兰危机之前，绝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与俄罗斯一起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的版本举行活动。俄罗斯几年前发起了两项重要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5月9日不朽军团活动，民众手持二战中先辈的画像上街游行，以及作为胜利象征在胸前佩戴圣乔治丝带。俄罗斯还积极推动把这两项活动推广到国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最近两三年都举行了相关的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几天前也参加了在北京的不朽军团的游行，但是这两个活动却受到了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反感和抵制。与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的白俄罗斯不久前一度禁止在首都明斯克举行不朽军团的游行，两名佩戴圣乔治丝带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基辅机场被禁止入境。乌克兰几年前还决定同西方步调一致，与欧洲各国一道把5月8日而不是5月9日当作二战胜利纪念日。俄罗斯细语电视台报道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禁止了不朽军团的游行，白俄罗斯举行了像类似的活动取代俄罗斯的版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都根据各自国家国旗的颜色设计了自己的胜利丝带，以此取代俄罗斯版的圣乔治丝带。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议会几天前也提出法案，打算把圣乔治丝带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标志等同起来，在公开场合全面禁止。俄罗斯军人和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武装人员几年前佩戴圣乔治丝带参与了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因此把圣乔治丝带当成崇尚武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的象征。出席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和轰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同样寥寥无几。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两个最为亲近的盟友，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过去是5月9日莫斯科轰场阅兵的常客，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没有出席今年和去年的轰场阅兵活动。去年出席5月9日轰场阅兵的外国元首仅有摩尔多瓦总统，出席今年轰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塞维尔亚总统武契奇。莫斯科的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两位领导人访俄陪同普京出席轰场阅兵的目的是为了想解决一些问题。武契奇同普京讨论了能源供应和能源管道议题，而内塔尼亚胡则寻求以色列在攻击叙利亚的伊朗势力时俄罗斯不要插手。不久前举行普京就职总统典礼时，仪式气氛不但低调，克里姆林宫更门庭冷落，包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仅有目前受雇于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的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仪式。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盟友在克里姆林宫陷入困境时，不但有意疏远俄罗斯，甚至接近西方，这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的记恨。俄罗斯正密切关注马上将开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对美国的访问，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今年一月访问了华盛顿，双方当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几十个经贸协议。哈萨克斯坦还决定购买一批美国的波音飞机，为美国在哈萨克投资提供优惠和方便，同时 单方面对美国和其他几十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实施免签证的待遇。此外，双方当时还强调强化中亚五国与美国的5+1机制来解决中亚和阿富汗问题。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还决定几年之后，哈萨克文中不再使用俄语中的吉利尔字母，专而使用拉丁字母。面对俄罗斯的不满，哈萨克官方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更让俄罗斯外交和政界愤怒的是，上个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导弹攻击后，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作为安理会成员的哈萨克斯坦没有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相比之下，中国给俄罗斯雪中送炭，当时仅有中国、玻利维亚和俄罗斯三国投票支持了这一决议草案。哈萨克国际问题分析人士托伊·冈巴耶夫说，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充满了激烈的反美内容，并不是为了结束叙利亚的战乱，哈萨克绝不会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他说，如果哈萨克当时投赞成票，那等于支持普京的宣传机器，因此沉默是金，这是哈萨克的最好选择。有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在叙利亚，俄罗斯目前孤军作战，得不到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无意派兵去叙利亚。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乐于炫耀武力，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影响扩大。萨特帕耶夫说，其实对俄罗斯充满不信任，特别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相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不信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很反感，特别反对俄罗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萨特帕耶夫说，人们都担心俄罗斯想恢复苏联时代的影响，许多国家会重复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的命运。但中国逆流而上，与俄罗斯继续走近，两国目前正准备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两国高级官员说，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在最近举行的一些国际讨论会上，两国官方学者都呼吁，在同时面对美国压力时，中俄两国更应该背靠背，彼此支持。有俄罗斯官方学者甚至提出，俄中两国应该挑头共同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台湾最高法院改判四个月徒刑之后表示，这是一个宪法诉讼，攸关总统职权的行使，一定要厘清，一定会上诉。下面是美国之音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下午就稍早高院推翻一审判决改判他四年徒刑作出回应。马英九说，
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这个判决跟先前三个相关判决的结果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这个案子呢是一宗宪法诉讼，我争取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权益，也包括中华民国未来总统他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因此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我一定会上诉。
根据原先的安排，马英九定于15号下午出席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在台北西门红楼举行的迁台湾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活动。马英九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举行了短暂的记者会，数十名马英九的支持者、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到场声援，为马英九加油，反对司法对马英九的迫害。 星期二上午，台湾高等法院对马英九泄密案作出判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无罪判决，改判马英九有期徒刑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全案可以上诉。台湾高等法院承审马英九泄密案的合议庭审判长江振义15号上午实时宣判，马英九将黄世明告知的侦查秘密个人资料和通讯监察资料转告江一化、罗志强泄密事证明确。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对高院判决结果表示非常遗憾，指出马英九会上诉到底。徐巧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监察委员陈诗梦14号表示要大动作地调查前总统马英九以及星期二的判决结果提出质疑，说监察院是否是在插手司法审判。他说陈诗梦所说的要查办半绿不半蓝的法官是否已经在法界造成寒蝉效应。徐巧芯说马英九当时电召行政院长江宜桦和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会商因应可能发生的宪政风暴，是负责的总统应该做的事情，但高院的判决未考虑总统对宪法的承诺和对国家的责任。他说这次高院的判决攸关宪法上总统和行政院长应有的行政权限，为了政府未来行政权的运作，马英九会上诉到底。2017年10月，台湾高院对于柯建铭自诉马英九教唆泄密案作出判决，认为原告所提证据不足，证明马英九犯有教唆泄密，判处马英九无罪。台北地检署对这起泄密案的起诉书指控马英九在2013年8月31号在明知调查司法官说案的100特他61案并非只是行政不法，却仍泄露侦查秘密民进党立法院总召柯建铭的个人资料和通讯监察资料给江宜桦和罗志强。起诉书还指控马英九在2013年9月4号教唆当时的检察总长黄世明向江宜桦泄露侦查中的秘密和监察通讯获得的应保密资料。针对马英九泄密案，2017年8月25号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马英九无罪，认为马英九是依宪法第44条行使专属总统的争议调解权而阻却违法，在刑法上不罚，而教唆泄密的指控罪证不足。但是台北地检署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马英九泄密案源于当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侦组在2013年侦办柯建铭和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的司法官说案。这起官说案的当事人柯建铭星期二下午发新闻稿指出，台湾高等法院15号作出具宪政意义的判决，马英九终于为其毁宪乱政付出代价。他说法官无畏压力，让司法晴天重现。柯建铭的辩护律师表示，高院15号作出的有罪判决是马英九应得之罪，代表行政权要依立法而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彦秀表示，通讯保障法第27条规定无故泄露或交付监听资料才构成犯罪，但是宪法对总统的职权规范很抽象，院际调解权的实质内容跟行使方式应该如何界定值得讨论。他期待最高法院能秉持司法独立，明确定义总统院际调解权，清楚交代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的差异。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 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正在退步，这是因为民主的政治文化需要蓬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独立媒体，让公众充分了解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的行动与表现，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够不受限制地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信息自由流通是独裁者和将成为独裁者的诅咒，因为尽管自本世纪以来，所有技术的发展应该可以改善信息的接触以及社会参与，包括便利上网、更多人拥有手机以及容易使用的数字媒体平台，然而信息流通正在遭到钳制。近几年来，几十个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减少公民社会组织在登记、自由运作和接受外国基金的能力。与此同时，平面新闻、广播和数据新闻媒体以及报道和发布新闻的人遭到限制、关闭和禁止发言。与此同时，记者被骚扰、攻击、关押，甚至遭到谋杀。的确，据自由之家报道，只有 13% 的全球人口享有出版自由，也就是报道政治新闻的媒体环境生机蓬勃，记者安全受到保障，国家对媒体事务只有最低程度的干预，而且媒体不会受到强大的法律和经济压力。在这同时，在所有使用因特网的人当中，有 67% 的人生活在批评政府、军方或执政家族就会遭到审查的国家里。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协助20多个国家的民间社团强化法律环境。美国与全球各地的组织携手合作，在27个国家里对抗日益加剧的压迫，扩大公民空间，强化公民社会，支持工人组织扩大工人权利，以及有诉诸司法的渠道，并且帮助公民社团、独立媒体组织、博客以及倡导人士，为他们提供指导工具和技术，以扩大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并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这些事关重大，在一些国家里，公民社团与媒体是唯一审视权力的机制。经由美国国家开发署的许多项目，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运行开展这些项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